制约王权的不仅仅是一个财政军事因素。
英国确实有它的一系列特殊性，
英国可以在众多欧洲国家脱颖而出，
所以就是一系列要素叠加在一块儿，就发生了一种类似于原子弹里面的那种链式反应一样。英国它作为岛国，这是它先天的优势。
还有背后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从亨利八世以来的宗教改革。
远洋贸易开始了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是我们列国志欧洲篇的第二期，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带着我们一起去欧洲的很重要又很独特的一个国家英国去走一走。
大家好，我是施展。
那今天聊到英国，我想比较特殊，就是第一点呢，我们知道施老师您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的时候的主修方向是英国史，此外您在枢纽那本书里面，我会发现您对于英国的普通法系统有着格外的或者特殊的偏爱，这种偏爱就在于您认为在这样一套法律体系下面，能够对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完善的私人生活有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今天咱们聊英国，我想还是从最基本的聊起。那您有没有去过英国？
英国也不能算严格的没去过。我读博的时候在巴黎大学我待过一段时间，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的出国，在国外待着。然后我去巴黎的时候是在希斯罗机场转机，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转机，不过没有出关，不算严格的到过英国，但也不算没有到过英国。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是研究的大英帝国史嘛，所以一直对英国是算是情有独钟吧，所以虽然没去过，但是这个地儿是我很想聊一聊的。
那能不能先说一下您硕士的时候在学习英国史的时候最关注的是它的什么问题？您一开始就关注普通法领域的事情了吗？
那还真不是，因为我本科是学工科的嘛，相当于是完全是半路出家硬跨的这个人文领域里面的。那么跨进来的时候很多东西我并不太懂，并不太明白，一点一点的才摸索到我该怎么去理解，该怎么去把握。那么就这个普通法来说，我差不多是读博的时候写博士论文，那会儿我就涉及法国了，当时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思想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而那个反革命的政治思想家他特别推崇英国。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我是读英国史了，但是我反倒对英国真的找到感觉是到了我读博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法国的时候，我反倒开始找到感觉了。我硕士的时候研究英国，我研究的那个方向大英帝国史，实际上它还不是研究英国本土，它研究的是英国的海外帝国。如果说英国本土的话，那一般是那叫英国史，而如果是英帝国史的话，一般说的是指英国本土之外的那个帝国，英帝国。就是大英帝国它是有着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高超的帝国技术，怎么该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那是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非常高超的政治理念的。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我研究的是英帝国史，然后我那会儿我硕士毕业论文，这两个倒都是我很可以自豪的。我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那个人物和博士毕业论文研究的那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我在国内这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中文世界里面研究那俩人最牛的。我博士论文研究那个人是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他是最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关注过他。然后英国我硕士的时候研究大英帝国史的时候，我研究那个人物叫做卢加德，弗里德里克卢加德，他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大英帝国的双重委任统治。这哥们儿他本身也是一个高级殖民官员，然后他提出的这个双重委任统治的理念基本上构成了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二战后大英帝国解体之前整个英帝国他海外统治的基本的指导理念。弗里德里克·卢加德他跟中国还颇有一些渊源，他曾经当过港督，而且留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遗产，香港大学是在他的手上建立的，香港大学里面仍然有一个雕像，就是卢加德的雕像。然后等到我后来我逐渐的对于英国史，尤其是对于英国普通法，我通过跟法国之间做对比，跟欧洲大陆做对比， 我对普通法逐渐的找到感觉之后，我翻回头来我再去想那个陆家德，哎，我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到他那个双重伟人统治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了。毕竟在读硕士的时候，那会儿只了解到这个英国这一面的话，你为了研究一个东西，你光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你并无法真的理解这个东西。你只有在跟不一样东西做对比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到，比如你叫研究 A， 为了研究 A， 你光看 A， 实际上你是无法理解 A 的，因为你看不到 A 的边界在哪儿，你必须得跟它对比去看 B。A 跟 B 之间做对比之后，此时通过 B 你可以获得对于 A 的边界的理解，你就知道了 A 的极限是什么，可能性的边界是什么，以及 A 它为什么有这一系列特性，都得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才可以获得。所以我硕士的时候研究英国，但是那会儿我是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和大英帝国的知识，但我真的对于英国找到感觉反倒是在我博士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法国之后，我不停地拿它翻回头来跟英国这边做对比，那肯定会是帮助我理解法国嘛，但同时也更好地帮助我理解英国。
嗯，既然讲到您的研究本业是英帝国史，那离不开大英帝国它的整个的海外扩张的这个过程。无论是在枢纽还是在后来您在讨论溢出以及后面的这个破茧里面，都暗含着一种文明的比较观。这种文明比较观其实就是源于卡尔施密特的一种讨论，就是他将地球上的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分成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而很显然英国是海洋文明的某种意义上在现代早期前半期最重要的代表国家，后半期我们知道是现在的美国。那这个海洋文明在我理解来说，至少在表面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出来的这两个最重要特点，一个是它的贸易，一个是它的殖民统治。那您刚才简单的涉及到了它后面这一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高超而复杂的海外殖民统治的技巧。那同时它又是现在早期这种整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虽然有着西班牙、有葡萄牙、有法国、有荷兰尝试在整个世界的海洋上去建立起自己的商贸帝国，但最终最成功的还是英帝国。而且我们后来也说它叫日不落帝国，因为它在全球的几乎24个时区里面都有它的殖民领土。那咱们就先从现代英国的这样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来讲起，您是怎么理解英国何以在众多欧洲国家之中脱颖而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有那么多国家都尝试去开展自己的海上贸易，拓展自己的海上帝国，形成它的治理，但却只有英国会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形成一个日不落帝国呢？
英国能如此成功，这里面要素很多了，就是英国确实有它的一系列特殊性，然后这些特殊性在后来又被美国所继承下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后来最成功嘛，以及全世界的这个秩序，就整个世界秩序实际上是由它所主导，由它所建构的，实际上是因为它的一系列特殊性它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达到这个能力。但是因为它成功，因为全世界秩序由它建构，结果它的特殊性被人给虚拟为一种普遍性。但这个虚拟咱一看怎么说啊，咱把这个话题可以展开点来说。展开点来说就是什么呢，实际上首先还是得说到它的这个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也跟刚才说的那个英国的普通法有关。塞缪尔·亨廷顿他在《变化世界当中的政治秩序》在那本书里面，他曾经提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英国、美国，尤其是英国，看上去它似乎是一个，因为现代世界我们经常说它是现代世界的起点嘛，它是现代世界的发动机，然后很多这个现代的制度啊、现代的经济啊、工业革命啊等等，这些都是由英国所发动起来的，以及后来美国把它给进一步的给放大的。但是亨廷顿他提到，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有一个误解。有什么误解呢？就是我们经常觉得他是现代世界的发起人，因此他肯定是一个特现代的国家。那亨廷顿说，实际上英国跟美国它是保留了大量的传统，这个甚至都可以说不仅仅是什么保留大量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把它中世纪的很多东西对接过来了，从中世纪平滑过渡到了现代，以至于在它的现代秩序当中留存了大量中世纪的东西。而在其他国家，在中世纪跟现代之间是有一个断裂的。 所以就是亨廷顿他会特别强调英国美国这种中世纪大量的留存。我当时读他那书的时候我也没太搞明白，我只是记住了这么一个结论，我们没太搞明白是怎么留存下来的，以及这种留存它对于现代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的大英帝国什么的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后来逐渐搞明白了，就是它的普通法跟刚才我引用的亨廷顿所说的那个中世纪的留存是直接关联的。那么咱们先得简单说一下普通法的逻辑。普通法它跟成文法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原生性的普通法国家只有英国，美国实际上是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嘛，然后其他地方也在使用普通法的地方，就是英联邦国家基本上都使用普通法，但是对于那些英联邦国家来说，他们的普通法实际上都是因为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过，于是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嘛，所以真正的原生性的普通法就是英国。英国是个海洋国家嘛，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大陆国家，你会发现大陆国家都是成文法系统。而普通法跟成文法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普通法国家它的法律的生成是自下而上的，它的法律是被发现的，而成文法国家它的法律的生成是自上而下的，法律是被发明的。发现跟发明什么区别呢？发明就意味着你有一个强大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自上而下的立法，然后用它立的这个法来强制性的规范整个社会，那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规定，规定下来之后它是立法机构主导。而在普通法这边，它是自下而上的发现的，它是由司法机构主导。它怎么被发现呢？就是每逢这个社会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新的案例，这个新的案例不是说这个昨儿有人抢了十块钱那是一个案例，然后今儿又有人抢了十块钱这不算一个新的案例。我所谓新的案例是指今儿又有人他干了别的事儿，那别的事儿跟这十块钱是没有办法用同样一个逻辑来处理的，这个意义上这才叫一个新的案例。就是在普通法这边，它的法律生成过程是出现新的案例的时候，此前对这个案例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对它的一个规定，那么此时法官要对这个案例做一个裁判。说的准确点，实际上它的裁判，普通法它是分几层的，在它的初审法院这个层面上以及在它上诉法院这层面上是分两层的。在初审法院这个层面上进行审判的时候，法官实际上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说了算的是陪审团。那么有陪审团的时候，在初审法院里面，陪审团这些人他是不懂法的，或者说即便他懂法也不需要他做法律判断，只需要他有健康的常识感，这帮哥们儿要对这个事儿的是非曲直做一个具体的判断。而对这个事儿的是非曲直做判断的时候，他们也不做法律判断，他们有可能也不懂法，那他判断的时候他依据的是什么呢？依据的就是本地的公序良俗。如果他事实判断完了，比如张三跟李四，那么张三是被告，李四是原告，判断完说这个张三有罪，陪审团认为张三有罪， OK， 那张三他要入狱，然后判完这个要入狱了，那么入狱应该关几年，这会儿由法官来出来说话。如果陪审团认定张三无罪，那张三当庭释放，法官就一敲锤释放走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这边他在初审法院层面上是由陪审团来认定，就是被告到底有错还是无错。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假设一下，咱们就假设在英国伦敦出现一个地儿，张三跟李四他们俩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然后陪审团给出一个结果，然后离伦敦远一点吧，约克也又有一个案例， Tom and Jerry 他们俩又出现一个案例，那个案例跟张三李四在伦敦那案例几乎一样，咱完全可以做这假设，两个地方出现了特别像的案例，几乎一样，但是这俩地儿在英格兰内部离得是比较远的，那么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同样的案例在伦敦跟在约克在初审法院层面判出了结果相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个结果，因为它是依据当地的公序良俗嘛，这俩地儿对于这种事儿的风俗刚好相反，那么他们有可能判出来的结果就是刚好相反的，因为陪审团就是按照本地公序良俗来判啊。此时我们就要问一句，那你这个国家走到一个地儿你就得用一个法，走到一个地儿是用当地的习惯，你这国家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系统啊？那么我们仍然假设就是张三李四这个案例以及 Tom and Jerry 这个判例，他们当地都不服，都不服，于是就都上诉了，上诉到了上诉法院， 刚好他们上诉到了同一个上诉法院。在上诉法院这一层，法官不再做任何事实判断了，法官就假定你在初审法院做的事实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是依照当地公序良俗嘛，法官又不知道不同地方他的公序良俗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说假定你的这个事实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接下来上诉法院法官要做的什么呢？他只做法律判断。所谓法律判断是指我要看一下你初审法院这个层面陪审团认定张三有罪，那么初审法院的法官的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比如认定了张三有罪，那么按照这个英国的法律，张三只应该蹲3年牢，但是你初审法院的法官给判了应该蹲5年牢，那你的法律适用有问题，这打回去要把这个改掉。也就是说他只管这法律适用。但我们完全也可以想象这两个案例在两个地方初审法院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到了上诉法院这层面，上诉法官一看法律适用也都没问题，于是全都维持原判。那么此时问题就来了，你这国家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统一法律的话，我到你这儿我怎么做生意怎么做事儿？那么这个上诉法院法官他要做的工作什么呢？他还说这俩结果这俩判例你看上去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一样的。他明明不一样啊，他为什么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它解释成一样的呢？那就比如这两个东西，这一瓶茶然后杯冰杯，这俩东西这不一样啊。我说它一样啊，它都是 HRO 啊，就是里面的内容物都是 HRO 啊，是一样的呀。然后我再拿起一手机，这俩东西不一样，一样啊，这都是 Made in China 呀。再拿起我现在用这个苹果手机，不一样，你看那是美国手机，一样啊，这都是 Made by human being 啊。就是它可以不断的从里面往外抽象，只要你把这个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块儿，你把它尽可能抽象的时候，总能抽象出它们一样的东西出来。上诉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要进行抽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抽象并不是可以任意抽象的，你必须得把所有的案例彼此之间都能找到统一连贯的一套法律逻辑法律规则。上诉法院的法官就是干这个活了。但是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新案例的出现，这是新案例，我一定是指一个跟过去在质的层面上不一样的案例哈。随着新案例的出现，法官就得对它做新的抽象，而这个抽象的过程就带来了你的普通法本身的演化的过程。而且普通法演化到底往哪个方向演化，你事先完全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新案例到底会怎么出现。但是你可以知道一点什么呢？这个普通法演化的方向一定跟社会演化的方向是同构的，因为这个社会它在不停的演化，那么社会在往什么方向演化，出来的这个新案例就会引导着普通法往哪个方向去演化。所以普通法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法律演化的方向跟它社会演化的方向是同构的，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在普通法里面，刚才我们说了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他来强行的立这个法，那为什么普通法这边他是能够始终是自下而上的？所以自下而上是因为司法部门他的运作有一个特征，他是很被动的，叫做不告不理。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起诉的话，爱咋地就咋地，司法机构是不能管的。但立法机构他是要主动行为的，但司法机构他是被动行为，不告不理。所以就是司法主导带来这个法律演化的话，它始终是这个社会演化驱动的，而在立法机构这边就不是社会演化驱动了，它是有一个强大的立法机构，立法的主导者自上而下的来规定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应该什么样子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英国这边是能够自下而上的司法主导逐渐把这法律给发现出来，而在欧洲大陆这边它就得是立法主导始终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呢？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在近代以前，英国跟欧陆都是广义的习惯法，就是普通法它实际上就是习惯法。那么英国跟欧陆之间它在法律的形态上的差别在近代以前也有，但并不那么大，而到了近代，英国跟欧陆它的法律逻辑一下就分叉了。那为什么在近代的时候会分叉？如果近代以前两边都是习惯法逻辑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近代以前，欧洲大陆这边它的法律生成过程也是一种被动式的动作，不告不理。被动式的动作就意味着实际上你的中央权力机构相对弱势， 如果中央权力机构相对强势的话，他通常都不愿意被动式的，他更愿意主动去做点什么事儿。中央权力机构相对弱势的话，你想主动做事儿，你也没有那个能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被动的形式，被动形式那就是变成司法机构主导了嘛。那么为什么在近代以前英国跟欧陆都是这个被动式的，它的这种中央权力机构为什么都相对比较弱？原因就在于在近代以前，甭管是英国还是欧陆，它的政治结构都有点类似于咱们东周列国的状态。而东周列国里面，我们知道周天子是共主，但这共主就是名义性的，他实际上他的能力很差，就是下面这帮诸侯这帮兄弟原则上来说你得听我的，但人家也就是对你表示一个礼貌，并不会真的听你的，人家要是想自行其事的时候你也没辙。然后你想办点什么大事的话，你想出去打个大的仗啊或者干嘛啊什么的，想办点什么大事，如果你自个儿手上的钱不够的话，你还得跟兄弟们商量，让兄弟们帮着一块出钱出人出枪一块出去搞事儿。如果兄弟们不同意的话，那这事儿你就是办不成。所以就是你始终得是跟兄弟们商量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中央权力机构当然是很弱势了。这种弱势导致在近代以前各个地方全都是王在法下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整个欧洲啊，甭管是英国还是欧陆，都是王在法下。为什么王在法下呢？因为法是怎么来的？法实际上是这个君主跟他下面的那些诸侯之间经常博弈 PK 磨合，磨合均衡出来的结果。因为如果君主我想自上而下的我来立一个法，如果兄弟们不配合不听，我白扯，立了也没人听啊。所以如果我搞出一个法，我想让兄弟们也愿意支持的话，那就必须这个法律我得跟兄弟们商量，如果不跟兄弟们商量，那这法我立了也白立。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下，就像周天子你想搞一什么大事的话，你必须得去跟那些诸侯们商量，否则的话很多事你是做不成的。那么在近代以前，甭管英国还是欧陆都是这个样子，那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们法律都是君主跟下面诸侯商量出来的，博弈出磨合出来的，博弈磨合均衡的一个结果。在整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君主仅仅是玩家之一，仅仅是 player 之一，你对这个法律有影响，但你无法决定，因为要想决定的话得大伙一块达成共识才能决定的。你在里面你是有影响力的，但你根本没有决定力。那么此时王当然在法之下，你想主动的去做点什么事儿，你也没有能力做。就是近代早期以前，并不是说国王他多么热爱法律尊重法律，所以他愿意在法之下，而他没能力。但是国王他都想有能力去压制那些兄弟，他一直没找到这个能力。没找到这个能力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以前，你要想压制兄弟，你首先你得在军事上能够压制他们嘛，武力上能压制嘛。但武力要压制的话，你得有足够大的军队，足够大的军队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足够大的财政，否则你养不起军队。而要有足够大的财政，又需要你有足够大的这种经济能力。而在近代以前，欧洲它主要的经济形态是什么呀？就是封建庄园制。封建庄园制，你的经济实力大致可以用你的领地的面积来折算，你有多大面积的领地就可以折算出你有多大的经济能力，因为都是农业经济，彼此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你的经济能力折算成你的财政的能力，财政能力又可以折算成你的军事的能力，于是出现一个结果，你的领地的面积就可以大致成比例的折算为你的军事能力。如果你的领地面积跟兄弟们相比没有碾压性的优势，就像那个周天子跟下面那些诸侯国相比，他领地根本就没有碾压性优势嘛，那么你就搞不过兄弟们，你就不得不跟兄弟们商量着来。这就是近代以前的状况。在近代以前，英国欧陆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近代早期的时候，欧陆变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开始了。远洋贸易开始了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了，就是那些做远洋贸易的商人，他可以没有一寸领土仍然积累起巨量的财富，基于远洋贸易这点是能够做到的。而且只有基于远程贸易能做到，因为你要进程贸易的话，就跟你们家楼下的小卖铺差不多，你开小卖铺永远挣不着大钱，你只有到特别远的地方，越远你拿回来这东西它才越稀缺，越稀缺这东西它才卖的价才更高，你才越容易挣到钱。而这笔巨额财富，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形态经济要素。那么这些要素就被国王发现了， 国王发现我可以从那帮兄弟们那儿把钱借来，然后用借来的这些钱我去雇一帮人来帮我打仗。那么我跟我手下这帮兄弟相比，我领地的面积差不多，我从领地上能够搞到的钱也是差不多，我养活的军队规模是差不多的，搞不过他们。但是我去找那商人借钱的时候，兄弟们也会去找他借钱，但是谁偿还的能力更强呢？谁偿还的可能性更大呢？那就看打仗的时候谁的正当性更强，谁有更大的获胜机会了。我是国王啊，那我打那帮下面诸侯，肯定我的正当性强，我获胜机会更大，我能借到钱就多，我能借到钱多，我雇到的军队的规模就大，然后下面兄弟就搞不过我了。而到哪儿去雇军队？很简单，瑞士。瑞士今天你说那是有钱啊，搞什么金融啊什么，今天你就觉得很拽。在近代早期的时候，瑞士那就是山地农民，在当地就是什么经济资源也没有，只有一条命。那么我出去当雇佣兵给人打仗，这儿有人提问了，为什么下面兄弟没想到硬抢商人的？他当然想了，那商人躲开他就完了嘛。就是我做生意的时候，我是做海外生意，但是我在欧陆的基地，我又不是说只有在你这儿我才能建一个基地。你要抢我的话，抢一回我就躲了，以后你再甭想抢我了，躲到别人家去了。我躲到谁那儿，谁就有机会从我这儿借钱。而那家要抢我的话，我继续躲，躲了几次，很快人们就都知道了，抢商人这事儿实际上是不划算的。你越抢那商人，反倒你借钱的机会越少。于是你最后你反倒越会让自个儿吃亏，所以后来欧洲大陆它就形成了对商人很友好的一种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找到了那些瑞士雇佣兵，就把下面兄弟全都打败了。打败之前，国王面对兄弟们不服，国王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跟你相比，我这个能力不比你们强太多嘛，就是比你们长得帅一点而已，但是这个能力上不比你们强太多，我搞不过你们啊。但是现在我搞到更多的钱，然后搞到更多的枪，最后把你们全都碾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后我再想办什么大事儿，我就用不着跟你们商量了。过去我得跟你们商量，是因为我没辙，我整不过你，我不得不跟你商量。而到了现在，我把你们全都摆平了，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跟我商量？于是到这会儿，国王就可以自上而下的规定来立法了。
您将欧洲大陆的这样一个从封建向绝对王权的转变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其实咱们后两期还要聊法国、聊德国，我想这样一个转变放在后面两期去进一步的细聊会更加的切题。我想咱们还是得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英国。刚才听您聊了那么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说，英国的海外贸易其实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面相比较而言都是比较发达的。那么按理说，英国国王是能够有条件借到更多的钱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早的中央银行，这和威尼斯商人的银行私人银行还不一样。但是我们去看到英国的历史，即使看中学课本的话，最熟悉的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英国的最早的那次革命，从1640年一直持续到1689年。英国国王也是整个欧洲国家里面第一个掉脑袋的，查理一世被砍了，接下来有克伦威尔，有欧洲最早的我们可以叫护国主的体制，也可以说他在国号上就把自己称作 Commonwealth， 叫做共和国，可以说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大的共和国。再到后来的王朝的复辟，再到光荣革命，我们会发现，假如我们重新考虑英国历史本身的话，制约王权的不仅仅是一个财政军事因素，还有背后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从亨利八世以来的宗教改革。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不一样的是，这边是以亨利八世的婚姻为一个起点，开始有了国教会，然后有了欧洲大陆来的加尔文宗，就是清教，再接着才有了天主教会对于英国国教会的一个反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很长时间是相信天主教的，以至于在克伦威尔革命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些新教的革命者将整个英国的天主教会的土地啊、教堂啊、财产都分完了，他们就有非常强的意愿去阻止天主教的国王去复辟。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从1640年一直到1689年，有着近50年的反复的这样的复辟 打倒国王，砍头流放，最后从德国一个小邦赢回来了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国王，有了后来的我们熟悉的汉诺威王朝，也就是现在的温莎王室。那对于英国自身来说的话，宗教议题一直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也知道从英国这里面还有他的清教徒的压迫，然后像北美大陆的移民，有了后来您一直强调的美国的清教徒的属性。那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普通法以外，宗教性的因素对于英国历史的影响您是还有哪些看法？
刚才你打断我的时候，我正要回到英国，然后你说我这欧陆讲太多了。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宗教啊，刚才宗教改革啊等等，所有这些就是他在英国，他对英国来说仅仅是用宗教等等作为名义来落实国王的一些想法，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落实，这仍然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普通法的那个逻辑是有关联的。刚才说到了欧陆那边国王是可以把兄弟们都摆平，自上而下的来压制这个社会，自上而下立法了，但是英国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自下而上的基于司法过程法律的被发现逐渐演化这个过程，这个状态一直延续下来。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英国做不到，或者英国没有发生那种断裂，而欧陆发生那个断裂了？人刚才你说到的宗教改革啊，宗教的那些东西啊，它跟这个都是直接有关联的。原因在于英国这边是个岛国，岛国就不需要强大陆军，而大陆国家它是需要强大陆军的，下面的那些兄弟们他也对这个强大陆军有需求，就对下面兄弟们来说这是两害相权。如果我的国王他不去搞陆军的话，别的国家的国王搞了陆军来搞我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没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情愿支持我的国王去搞陆军，但是我的国王一旦搞了陆军，这国王反过来他又会拿着陆军来搞我。对欧陆的贵族们来说他是没辙的，但是对于英国的贵族来说，别的国家的国王他再怎么有陆军，他只要无法跨过大海，他就搞不到我头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国王他就算想借钱去建强大陆军，他也始终这事儿做不成，因为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英国他作为岛国，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优势，他没有强大陆军，而大陆国家普遍都会有强大陆军。那么有强大陆军，这个陆军就会为朝廷所用，用它来压制这个社会，然后他能够自上而下的立法。而在岛国他没有强大陆军，那么这个社会的自生自发的过程始终无法被压制，那么他的那个习惯法就能够留存下来。在此之前一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他的大社会小政府被这强大陆军这样的一个状态被他给斩断了。而在英国这边，大社会小政府的情况因为没有陆军他就没有被斩断过，英国他只需要有强大的海军，他就可以确保别人的陆军过不来。而海军可以干嘛用呢？海军最重要的，它是可以用来做海外贸易的，而最重要的财富又来自于海外贸易。英国它一方面就它社会而言是平滑从中世纪过渡的，另一方面就它的军事而言，它主要是海军嘛，海军从海上走做贸易，那么就使得英国在贸易过程让它的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它的贸易过程财富过程跟它的军事过程是同构的，它的军事不是一个纯消耗品。而在大陆国家，陆军是一个纯消耗品，因为陆军它无助于生产。实际上在近代早期的时候，海军跟这个商船跟贸易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远洋贸易的那些商船上面也都有炮，因为它遍地都有海盗嘛，而上面的水手也都懂得打海战，而有足够多的海远洋做贸易的水手，反过头来他们做这个海军的这个战士，这也都是手到擒来。翻回头来对于这个英国来说，海军上面的那些战士他们需要转化为远洋贸易用水手的时候，那也是手到擒来。所以海军它的这种军事过程跟它财富过程是同构的，在英国这边，而在欧陆这边是一个相互消耗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使得英国它的国家的生长过程政治跟社会之间的制度摩擦非常之小，而在欧陆这边政治跟社会之间制度摩擦就很大，制度摩擦越小，你这国家它的演化过程以及它在跟别的国家竞争的时候它的效率就越高，制度摩擦越大的地方 它效率倒也不好说越低，但反正肯定它是不如这个摩擦小这边的，所以这是导致了这一系列结果。那么接下来过渡到刚才聊到的宗教改革这个问题，英国的宗教的问题。英国的宗教，它宗教改革跟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这又得做一个简单对比，它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宗教改革，你首先得看它改革对象是什么嘛，改革对象都是天主教会，都是对天主教会不满，而天主教会是头在罗马，罗马教皇作为所有的教徒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而且天主教会它是跨越世界的，就是个跨越国界的，它穿透国界，它覆盖整个这个基督教世界的。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德国的马丁路德以及在日内瓦的加尔文，他们改革的时候都是要把天主教会的那套教会结构给它彻底干掉，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不把这教会结构干掉，我很多改革根本推进不下去。而教会结构干掉的同时，你又得把它的教义结构也干掉，因为对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它的教义的结构跟它的教会的结构也是同构的，这俩东西只有同构，它相互支持相互论证，这事儿它走得下去才走得远。那么在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它的新教就要把罗马天主教的教会结构跟教义结构全都干掉，而英国的宗教改革就很不一样了。英国宗教改革是亨利八世，刚才你谈到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它基本上教会结构没动，教义结构动的也不多，也就是说英国宗教改革改出来的那个被称作英国国教，又被称作安利甘宗，安利甘宗它的教义结构跟教会结构跟改革之前有区别，区别不大，那个区别远远达不到，或者改的程度远远达不到德国和瑞士，远远达不到那个程度。那么英国宗教改革改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改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教会的头变了，过去我的教会的头是罗马教皇，而现在我的教会的头是英国国王，仅此而已，其他东西能保留的尽可能保留。所以就是英国的教会结构跟这个改革之前区别不大，教义结构有改，但是区别也不那么大，所以它的宗教改革过程，它跟中世纪相比仍然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过程。当然这是再平滑，那你平滑不过意大利啊，意大利那是一直下来的，但是你跟那个德国啊，跟法国，它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从瑞士日内瓦就传到了法国嘛，那么你跟法国啊，跟德国啊，跟这些地儿比，你宗教改革它也不是一个断裂性的。而这种非断裂性，因为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宗教，不能孤立的看法律，不能孤立的看政治，也不能孤立的看军事，以及不能孤立看地缘，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连接在一块儿的。比如何必，你是学社会学出身的，你肯定对这个特别熟悉，就是社会是一群人自我组织起来，而这群人自我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种彼此之间的家庭结构，家族关系，家族关系的外展过程是这个社会的自我组织过程，社会的自我组织它又需要有一个武力的外壳来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个保护，而这武力的外壳对它得有一个支配管理，这就是政治，然后武力外壳这就是它的军事，而你这武力外壳你所要回应的威胁是什么，它决定了你的这个武力外壳以及你的政治外壳它的呈现形态是什么。而对于英国这个岛国来说，它的威胁只能来自于海洋，那么对应的它的武力外壳跟欧洲大陆的武力外壳就不一样，由此导出来的他的政治的玩法也不一样，以及这个社会要自我组织起来，他还需要有他的故事，通过故事这个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超血缘的认同。那么这个故事在近代以前，甚至到了近代中期以前，最重要的故事来自于什么？这个近代中期以前我可以把它具象化到这个法国大革命以前，最重要的故事又来自于宗教，人们是通过宗教来确认我是谁的，通过宗教来确认我应该认同于谁的，通过宗教来确认我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的。但是宗教跟政治，因为在近代这些君主各国的国王逐渐的在欧洲大陆啊，在英国啊等等，这些国王他有能力去摆平下面那些兄弟们之后，他们自个儿会开始自上而下的立法了嘛，他会有更多的想法，他的想法相当于就是他的这个政治上的想法，但是他跟宗教的这个说法之间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在天主教世界，天主教徒都得听罗马教皇的，然后你法国的国王跟罗马教皇的那个想法之间就会有冲突。新教世界要求直接听上帝的，那他也不是听国王的。 而只有在英国的安利甘宗，他要求听上帝的就是听国王的。过去在罗马天主教之下，你要听这个罗马教皇的。你为什么要听罗马教皇呢？因为罗马教皇是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而现在你的头不再是罗马教皇了，你的头是我英国国王了。那么我现在是上帝在人间代表，所以你们听我的就等于听上帝的。英国在这个地方它真的是一系列的幸运和特殊，就是在欧洲大陆那边，国家、朝廷、国王他政治上的想法跟宗教给出的各种说法彼此之间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制度摩擦，但在英国这边，听国王的就等于听上帝的，听上帝的就是要听国王的，他政治跟宗教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强的摩擦，多少有点，但那个很弱。这个是只有英国是做到这一点，就是甭管是政治、宗教、军事、社会、经济、财政，所有这些它全都是彼此之间有一种 perfect match。 没有哪个国家就是所有这些要素你这个共同体自我组织起来之后，这些要素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契合，而不是相互发生逻辑上的冲撞，彼此相互之间有制度摩擦，主要国家里面几乎只有英国做到了。而英国能够做到，既有它的一些运气，比如刚好亨利八世的改革就是那么改的，亨利八世要是以另外一个方式改的话，或者说不是亨利八世改，而是英国出现一个加尔文的话，那他改出来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你说亨利八世就是那么改的，这是一个偶然要素，但是他的社会跟政府之间的那种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一直留存下来，这确实是跟他的这个岛国身份、岛国地位直接相关的，能够使得他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始终是一个平滑过渡，而这一点在大国里面非常特殊，只有他做到了，别的都没做到。那么这是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的世界的主导力量、主导国家，这种特殊性很难复制的。这国家它远洋贸易积累了很多东西，最后它又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起点实际上是什么呀？起点实际上先是一个是工厂组织形态的革命，再一个是技术革命，就是你光有技术革命没有一个工厂组织形态的革命，那工业革命也展不开，就是技术你得放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这个技术才有用，如果你始终没有一个应用场景的话，这个技术就算发明出来它也没什么用处。就比如咱们看到最早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在苏联出现的，比美国的那个阿帕网什么比那还要早，但是苏联它是计划经济，那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它在市场上是没有它的应用场景的，那么它也没有办法由这个技术出现导致你出现一个连锁性的变化。而英国是因为它的工业组织形态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那么它的瓦特啊什么以及什么珍妮纺纱机啊那一系列技术的出现获得应用场景，然后它才可以互相迭代往前演化为一个大的过程。而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应用场景、工厂的新的组织形态，为什么它在英国能够率先出现？这里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你的任何一个新的组织形态、政权都有可能构成某种挑战性。只要你有新的组织形态、有新的组织方式，你就会获得新的力量。而对于朝廷来说，过去我是没见过这个东西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的。那么朝廷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控制、要压制。而在英国，朝廷他可能也有这想法，但问题是朝廷没能力，于是他的社会层面新的这种工业组织机制、新的工业组织形态在社会上他一边演化一边出现，于是工业革命就在英国率先出现了。当然肯定不只是 这点原因哈，就工业革命要能够真的发展起来，那需要的要素多了去了，但如果你没有对这种新的组织形态的一种社会宽容度的话，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不满足的话，工业革命要发生，那可能难度也会非常之大。而对这种新的组织形态的社会宽容度，英国是这些主要国家里面英国是最大的。为什么它是最大的？原因又在于它的朝廷没能力去压制，所以这些全都是英国的一些特殊性，其他国家这都没有这种特殊性。而英国一旦能够这么发展起工业革命之后，进一步的我们就说它各种要素能够聚拢在一块儿，达到一加一大于十的一个效应，那就出现了。所以英国就开始能够覆盖全世界，以及基于它的工业能力，它就重新定义了战争嘛。过去的战争是冷兵器战争，那主要是拼勇气，而到了热兵器战争，那就不是拼勇气了，那是拼你的工业能力了。所以就是一系列要素叠加在一块儿，就发生了一种类似于原子弹里面的那种链式反应一样，这链式反应在它那儿一下就爆破出来了。 爆破出来之后才带来那个结果，就是一直谁都看不上的，包括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自个儿都看不上自个儿的这样一个罪尔小岛，在这个罪尔小岛最后居然成了全世界的中心。这一系列东西都跟我们刚才说的英国的那些特殊性有关，但他作为全世界中心之后，他会把他的一系列的贸易秩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贸易秩序，而且其他国家都会愿意加入他所主导的这个秩序。原因在于，我只要加入进来，我就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市场。那么进入更大市场，对我来说，我肯定挣钱的机会就更多。我如果不加入进来也行。当然，英国如果很看重你市场的话，你不加入进来，他会打你。这是他很霸道的一面。刚才我看有朋友就在这里面说，英国那种霸权主义啊，什么那个战争啊、抢夺啊，什么这些过程他全都有，毫无疑问。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你能够霸权、你能够战争，你就能够像英国这样主导世界的。有这种霸权、有这种战争能力的国家，那多了去了。当年大韩怎样？大韩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啊，几乎啊，就是欧洲就差一点了，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啊。但他最后留下了一个覆盖全世界的这种法律系统吗？没有啊。他留下一个笼罩全世界的市场吗？没有啊。西班牙也是一样啊。西班牙很拽嘛，把这个美洲去都给征服了嘛。但是他留下了那样的一个普遍的贸易体系吗？没有啊。而等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全都独立之后，西班牙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全球市场，所以那些国家他宁愿加入英国主导的这个贸易体系，而不愿意跟着西班牙继续混。为什么呀？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无用讳言，英国这过程当中肯定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就是在这个霸主层面，你要想说这个霸主都是小白兔，那是不可能的。小白兔是早就死了一万遍了，这小白兔根本活不下来。所以你要说哪个霸主是干净的，不可能，霸主全都是脏的。但是脏跟脏不一样，有的它就是脏而已，但有的在脏之外它有统治技巧。这个脏我们要批判，这毫无疑问必须得批判，但是我们还必须要去看到为啥有些脏它能够玩出大的东西出来，有些脏它啥也玩不出来。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看那些成功的霸主，它在脏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那些东西不搞明白的话，你就只剩下脏了。而那个霸主他肯定很脏，但是他有脏之外有更多的东西，别人愿意跟他混，因为他能够给你提供一个进入到更大市场的机会，他去掌控那更大市场，这过程肯定很脏，毫无疑问。但是掌控了住了之后，他仍然给出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市场，别人都可以进来。如果我是个小国的话，我想脏都没那机会，我没能力啊，谁能够给我一个进入更大市场机会，我就愿意跟谁混。英国他做到了，于是他很脏，但是他有比脏更多的东西，有技巧的干脏活，此时这个脏活能够带来一个大的秩序。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理解英国，以及理解大英帝国他怎么搞海外殖民地的。肯定要批判你小子很脏，这毫无疑问，因为他这脏的过程我们也被他给搞了嘛，我们也被他带来很多驱逐嘛，这毫无疑问必须得批判。但是在批判之外，我们还要去看一下是否有更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足够大的体量，这个足够大体量你怎么样才能够留下更多的东西让别人愿意跟你玩，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说到这些技巧，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在我理解可能不仅仅是个技巧，它更是一种总体性的遗产，这种遗产里面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方面。那讲到遗产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您之前在书架上的神明系列里面曾经讲过对您影响很深刻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书。那在这里面其实跟英国有非常关系的两位思想家，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请您再仔细的聊一聊。一个是您反复提到的霍布斯，其实您在枢纽这本书里面对于整个政治过程、政治运作的基本的这些逻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霍布斯的影响。那另一个人呢，是您在分析经济的时候会反复提到的，那就是亚当斯密。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一方面是在政治方面做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总结，那他形成的思想结晶对于我们后世可以窥探到英国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纠结呀，一系列的奥秘。那同时亚当斯密也在很重要的时刻，18世纪大发展的时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对于贸易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讨论做了一系列非常精到的这种总 冲击，同时他还写就了道德情操论，讨论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运作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人的基本的这些伦理道德水准和一个好的生活。那这两个人我们会看到他们生活的背景，霍布斯恰恰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后半期，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派都被抛弃的一个人，都认为你这个人的学说太过歪。而亚当斯密，我们看到他是在18世纪英国整个海外贸易快速极度发展那样时期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很关键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做的一系列的总结。那您是怎么理解这两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这种总结和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当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去阅读外国的话，他可能会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
当然我在书架是神明那里面我谈的比较多的是休谟啊，但是霍布斯也谈了，但是你刚才把他们俩引进来很好，因为刚才我聊到我说大英帝国很脏，但是有技巧，实际上霍布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脏的还能叫文明吗？很遗憾，脏这个事儿是内在于人性的，人性就是从这种脏里面才发展出我们的文明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个社会当中跟人 PK 的时候，你是有底线的，另外一个人是没底线的，那么你们俩一块 PK 的时候，最后你一定会输，因为有底线的话有些手段你是不能用的，而没底线的人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有底线的人最后一定会输给没底线的。人们都在进行这种竞争的时候，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结果，就是没底线的最后获胜。咱们看历史上也是一样嘛，那个项羽就比刘邦有底线，项羽跟刘邦在鸿沟那边签了那个也反正达成协议吧，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我，鸿沟以西都归你，然后项羽认为咱说了那这事儿必须得算，项羽就走了，结果等到项羽走了放松警惕了，刘邦说了不算，追过去把项羽就给干掉了，那是肯定项羽比刘邦有底线的多嘛。所以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最后都是没底线的会战胜，会战胜有底线的，那也就是说坏人会笑到最后，这是内在于人性的，因为人性当中永远有暗黑的那一面，谁也不要把自己给包装成小白兔，都是一样的，你真的是小白兔的话，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一定死掉了，所以最后一定是坏人里的坏人能够获胜。但问题来了，坏人多了去了，并不是说你只要是个坏人你就能获胜的。那么什么样的坏人才有机会获胜？有机会获胜的坏人一定是有能力在身边团结更多人的人，跟项羽比刘邦没底线，但刘邦他是能够比项羽团结更多的人。为什么他作为坏人他还能团结更多的人呢？一定是他懂得怎么去坏。什么叫懂得怎么坏呢？如果咱们把坏人就说成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话，他懂得怎么去利益最大化。只有真正懂得怎么去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才能够笑到最后。那么真正懂得怎么利益最大化的人，意味着他必须得懂得怎么往外散财。如果你不肯散财的话，你没机会笑到最后。散了多少东西，最后都是替别人攒的。而散财又很容易散的过程当中散的不均，于是引起内讧，最后你也被干掉了。你又得懂得怎么散财，然后才能让大家全都心服口服。那么这个过程就意味着真正的能够笑到最后的坏人，他既得心狠手辣够坏，同时他又得能够去建立规则。因为你散财的同时你还得让大家心服口服，那么大家心服口服什么呀？这前提是什么呀？我们对你散财的这个规则服，我们认的是你散财规则，只要这规则认账公平，那么就算我拿到的少一点我也认，因为这规则我认。所以真正的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能够笑到最后的坏人，并不是说你坏你就能够笑到最后的，你得坏从而你才能够心狠手辣做事无底线，但同时你又必须得能够建立规则，而且是建立一个大家能公认的规则，然后你这坏才能坏到头，否则的话你坏到半道你就被人搞死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你还是一般意义上那种坏吗？下面这个人那个说得好，不是坏人而是狠人，你得足够狠，你又必须得有足够的智慧，你去建立规则主导规则，然后你可以足够狠的去执行规则。有坏人过来搞你的时候，也来破坏规则的时候，你能够比他还坏比他还狠把他弄死，而你弄他的这个过程 别人都会支持你的，因为你弄掉那个坏人的过程实际上是帮助大家在维持这个公共秩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会在这里面成为那个主导者了。而霍布斯谈的就是这个，在所有人都毫无底线，秩序乱成一团糟，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秩序，那么秩序如何可能生成？而一旦那个秩序能生成的话，霍布斯说，你所要的真正有操作性的、有存活能力的正义在这里面才能发现。你抽象的很好高骛远的去谈正义，那种正义在他看来没啥意义，因为谈完之后能落地吗？落不了地有啥用啊，反正我不接受，就是对霍布斯来说他不接受啊。而能落地，那这个要把它落地的这个 power 它得是怎么一个逻辑，霍布斯把这些东西给说的非常之清晰。那么接下来亚当斯密，这也是我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思想家了。斯密人们一般把他当成是一个经济学的奠基人，然后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不过我读亚当斯密的时候的一个感觉是，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奠基性的著作，他实际上是一个帝国学。他只不过是在说，你要建立一个大的帝国的话，你就必须得能够让这个帝国各个地方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彼此之间得能够发生共振，得能够把他们各自的力量全都利用起来，全都把他们整合起来，整合在一块，能够让他们发展起来。那么到底怎么样统治这个帝国才能够把这些力量整合在一块，怎么样统治这个帝国才能够让这个秩序能够足够有效率的发展起来，亚当斯密他是在思考在研究这个东西。国富论是1775年出版的，而在国富论里面有一段，他是说我们现在对于美洲殖民地、对于北美殖民地的依赖太严重了。什么概念呢？我们为了能够让北美殖民地对于英国有用，我们就在那儿搞一个保护关税，通过这种保护关税让别的国家进不了我们的北美殖民地，别的国家产品进不了北美殖民地，然后只有我们的产品能够进北美殖民地，这样的话我这个市场不就大了吗？市场大了，我不就可以卖得很好吗？我不就发展更好吗？亚当斯密说，你这个思路严重的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把北美殖民地给搞得对英国的这个市场特别好，那会导致，如果纯粹靠正常的市场逻辑、正常的市场过程的话，在北美殖民地，就是英国商人是挣不了那么多钱的。只有靠这种保护关税，你才能挣那么多钱。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把英国这边的这个商人啊、各种资源啊，他不成比例的被吸引过去。比如英国内部有10000个商人，没有保护关税的话，可能只有1000个商人觉得在那边做事儿有利可图，于是1000个商人过去了。但是有保护关税的话，就有可能有5000个商人都觉得在那做生意有利可图，于是5000个商人都过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北美殖民地吸收了，或者说北美殖民地有不成比例的人、不成比例的资源会投到那个方向上去，以至于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会形成不成比例的依赖。这种不成比例的依赖对于英国本土来说是特别危险的，以至于亚当斯密在书里面说，今天我们的英国已经对于丧失北美殖民地的这种恐惧已经大过我们对于法国的恐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得不进一步的投入大量的资源用来保护北美殖民地，用来控制北美殖民地，这会进一步的扭曲你内部的这些东西。而这种进一步的扭曲，这肯定是让北美殖民地跟英国之间相互的关系那会更加的糟糕啊，更加的不好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亚当斯密在那个书里面就说，如果你们这种保护贸易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北美殖民地一定会起来反抗。你越担心北美殖民地会跟你闹，于是你想方设法去控制它，它就越会闹，你越怕啥你就越来啥。英国要想真的强大，你必须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地方，必须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地方，所以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搞保护贸易，否则的话你真正伤的是自己。刚才我说了，亚当斯密是在1775年出版的这本书，而到了1776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 所以我读到这个国富论，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当时惊为天人啊，我说这太牛了，真是了不起的预言，把这东西完全给说明白了。亚当斯密他就说，我们要想真的能够形成一个伟大帝国，真的能够统治一个伟大帝国，我们就必须得搞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等等所有这些，它才是能够让这个世界让英国能够获得它的一个最佳状态。以及我们跟这些殖民地的关系，我们统治这些殖民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统治殖民地不是一个赔钱买卖，而是一个赚钱买卖，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殖民地的经济能够自主的发展起来，以及跟英国经济之间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更有效的互补的作用，让它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些东西都怎么才能做到。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面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些事情，而这些东西在这个19世纪中期以后，一直到20世纪中期，大英帝国它的那些殖民地一直处在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状态的时候，对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的官员来说，他们有两本书堪称他们的圣经，但是真的圣经这个另说哈，就是有两本思想性的书堪称这些殖民地官员的圣经，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本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什么这两本书堪称圣经呢？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是研究了古希腊的100多个城邦，那些城邦他每个城邦他的好法都不一样，然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就是这哥们儿他很没节操，就是你城邦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城邦的话，这个好的城邦想怎么活下去，亚里士多德给他支招，支各种各样的招。然后如果你城邦是一个很坏的城邦的话，你想怎么坏下去，以及你要想坏你该怎么坏，亚里士多德也给各种各样的支招。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面是就是多好的招都能支得出来，多坏的招也都能支得出来，而且100多个城邦，100多种玩法，什么样的城邦该怎么玩，亚里士多德全都有招。所以就是那个是基本上是一本政治学实操的宝典。那对于那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而言，他们统治这些殖民地的时候，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跟英国本土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土著嘛，那该怎么统治，该怎么样去有技巧，什么样的政治智慧，他需要一些实操宝典。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就是一个实操宝典。然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里面刚才我谈到了，它是一本帝国学，这个帝国学他在告诉大英帝国，你要有效率的统治一个帝国究竟该怎么统治，殖民地怎么样让他能够跟大英帝国之间配合起来，能够达到效率最大化。但是他直接谈的也不是说这个殖民地怎么跟我们配合起来，而整个全世界他怎么样寻找到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比较优势当中占据各自的生态位，最后达到全世界的一个效率最大化，这是亚当斯密所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具体的殖民地它该怎么治理，该怎么统治，它的经济该怎么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的很多思考，很多讨论在这儿那都是有很强的实操意义的。这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会成为当时整个大英帝国殖民官员的实操圣经。
刚才老师您对于霍布斯和亚当斯密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其实无论是霍布斯还是亚当斯密，他都离不开英国自身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其实刚才我看到有观众也有留言说，您讲的英国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自身的发展看起来很平顺，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英国还是有着非常在当时来说还是非常激烈和惨重的一个革命的过程，毕竟查理一世还是掉了脑袋，而且我们也知道议会军和保王党之间的这个战争在革命过程中也是相当惨烈的。纵使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开展，英国最先是将本土自己变成了一个原材料的生产者，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羊齿人运动， 土地贵族看到在工业投资上，我为工业生产商去提供那些毛纺织的原材料啊，提供这些比如燃料经济，把我的土地用来去开矿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剧烈的变化，其实是给英国带来了非常剧烈的这种社会的相当程度的动荡。即使到了19世纪，我们知道最熟悉的恩格斯专门以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写过一个调查报告，就专门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我们看在那里面看到了，在19世纪的英国，尽管它的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十分的发达，但是它基本的工人阶级的这个生存状况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悲惨。与此同时，我们的这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面用各种各样的统计材料写成了《资本论》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实虽然说他是个德国思想家，但是他的对于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经济的感知，很多程度上也都是来自英国。所以我们看到的确，英国虽然在整个相当长的现代时期里面，它的政治比较稳定，但是它的社会却依然不断的有着它自身的一个爆发力，或者是运作力，或者是诸多的矛盾在里面。我们也知道最早的工人运动，像卢德运动专门打砸机器的，再有1832年的这个宪章运动要求扩大选举权的。那刚才您讲了那么多关于帝国的统治政治的记忆，您是怎么看待近代以来英国在社会层面上这一系列的矛盾发展变化的？
因为一直到20世纪中期，英国都是霸主嘛，霸主一定会被人放在显微镜下来看的，而且只要霸主，他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特别讨厌的事嘛，人们也会专门去挑他讨厌的来看来说。而实际上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他这种社会的矛盾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也都很多呀，只不过霸主这东西被人给注意到，被人给说到了而已。翻回头来说英国，刚才你谈到的他的那一系列的这个矛盾变化，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看到英国对于矛盾的消化能力跟欧洲大陆的国家相比还是更强的。一系列的特征哈，就比如英国的革命，英国革命它比法国革命早了100多年啊，要是从1640年算起的话早了100多年，它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算结束的话，那比法国大革命1789年早了100多年，但是它的革命烈度跟法国相比差很远，法国大革命的烈度太强了，就是英国的革命烈度差很远。然后再比如1848年的时候，在欧洲有一场遍及全欧的革命，被称作1848革命，整个欧洲大陆几乎全都革命了，但是英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幸免。当然它也发生了很多工人运动，规模很大的工人运动，但它毕竟没有走到革命的这一层。工人党宣言也就是那会儿发表的嘛，当时英国啊、欧陆啊，它社会内在的都有很多问题。然后再往后，英国它的帝国转型，帝国的那些遗产、海外的殖民地什么逐渐都丢了，这个过程英国的帝国转型过程也是相对比较平和的，跟法国相比比较平和。就是法国托克维尔他有一本名著《旧日杜宇大革命》，这个在国内因为有领导人推荐过嘛，所以这本书名气是托克维尔最大的，但他还有另外一本著作重要性跟这个丝毫不弱于，就是叫做《论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托克维尔他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直觉到民主会伤害自由，但是在现代社会民主就是大势所趋，你是不可能逆着这个大势的。那么他就很奇怪很好奇，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就没有伤害自由。所以他到美国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田野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因为美国的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很强，社会自治能力很强，社会自治能力很强带来的结果很多啦，但是结果之一是，就是哪怕你政治上出现了动荡，它的秩序实际上是由社会自我维持的，你政治上出现动荡对它来说影响不大。而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本书里面，托克维尔就注意到法国的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法国的社会自治能力跟美国相比很差，因为它的社会被国王给碾压了嘛，它有了断裂性嘛，美国那边断裂性没有啊。实际上英国也是一样，美国没有断裂性跟英国是类似的，都没有断裂性啊，所以他那边社会自治能力仍然都很强，你政治上出事儿，社会仍然可以自我运转维系没事儿。而法国这边断裂了，断裂之后社会自治能力大幅的被削弱，秩序是由政府由国家来控制了，那一旦你政治上出事儿， 你的秩序就会出问题，于是就会是非常之动荡，非常之混乱。所以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他就在谈旧制度的时期把我们法国的这种社会自治能力给干掉了，然后到了大革命的时候朝廷没了，那社会就动乱了。所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又可以是被称作论法国的民主，跟那本书相对刊。那么再回到英国这边，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所谈到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应对矛盾能力相对比较强，原因在于它的社会自组织能力仍然很强。它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带来了它的这种社会平稳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在欧陆就不一样，当然欧陆这儿我已经那个事先谈了很多欧陆啊，这个我尽量收了点，到后面咱们谈欧陆的时候这些东西再进一步的展开。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英国的历史。那特别是在您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了普通法以及像霍布斯、斯密这一系列英国对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贡献，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那再次感谢石老师今天的讲述，下一期我们将去往您博士研究的老家法国走一走，这个国家是您在博士阶段研究的一个重点，非常期待您能深入的带我们去了解这个浪漫的国家。
谢谢大家。